要深入研读旧约历史和新旧约之间的历史，就好比一个人去发掘宝藏，他首先需要拥有一幅精确的藏宝地图。
良友圣经学院为你预备了一个提纲挈领式介绍旧约历史的课程，弟兄姊妹，欢迎您收听《旧约历史与两约之间》。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康来昌，欢迎您收听《旧约历史与两约之间》。上一次我们讲先知的信息，我们谈的先知是耶利米。今天我们仍然讲先知的信息，我们要从以西结讲起。以西结比耶利米年纪稍微轻一点，他的工作跟耶利米一样困难。请我们看以西结书第三章。以西结书第三章，以西结书第三章，我从第四节读起。他对我说，人子啊，你往以色列家那里去，将我的话对他们讲说，你奉差遣不是往那说话深奥言语难懂的民那里去，乃是往以色列家去，不是往那说话深奥言语难懂的多国去，他们的话语是你不懂得的。我若差你往他们那里去，他们必听从你，以色列家却不肯听从你，因为他们不肯听从我。原来以色列全家是额间心硬的人，看哪，我使你的脸硬过他们的脸，使你的额硬过他们的额，我使你的额像金刚钻，比火石更硬。他们虽是悖逆之家，你不要怕他们，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慌。好，这段经文已经显示出以西结要面临多么困难的人了。他所面临的那群以色列人是心很硬的，不肯悔改的。事实上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先知所面对的以色列人就是心硬的，不肯听耶和华话的。不过以西结呢，在他知道他的对象会心硬的时候，也得到一个保证。耶和华说，你的心会更硬，也就是说你比他们还坚定，他们不听，但是你还是要传，我会使你忠心的传下去。以西结要传的信息倒跟耶利米、以赛亚没有差很多。在以西结的信息里面，对于以色列这个民族有最严厉的责备。请我们看以西结书第十六章。以西结书第十六章，以西结书第十六章，这一段经文也是来形容以色列的。我们从第一节读起。以西结书十六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使耶路撒冷知道他那些可憎的事，说主耶和华对耶路撒冷如此说，你根本你出世是在迦南地，你父亲是亚摩利人，你母亲是赫人。论到你出世的景况，在你出生的日子，没有为你断脐带，也没有用水洗你，使你洁净，丝毫没有撒盐在你身上，也没有用布裹你，谁的眼也不可怜你。为你做一件这样的事，连续你，但你出生的日子仍在田野，是因你被厌恶。我从你旁边经过，见你滚在血中，就对你说， 你虽在雪中仍可存活，你虽在雪中仍可存活。好，下面耶和华就说，以色列这个弃婴被耶和华捡起来，然后抚养长大，然后爱上这个弃婴，然后把她打扮得很漂亮，然后就娶她为妻子。我们看以西结书16:13，这样你就有金银的装饰，穿的是细麻衣和丝绸，并绣花衣，吃的是细面、蜂蜜并油，你也极其美貌，发达到王后的尊荣。你美貌的名声传在列邦中，你十分美貌，是因我加在你身上的威荣。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在这里，以西结书说了以色列的历史，不过他用拟人化的手法来形容以色列。本来以色列是个弃婴，意思就是说以色列非常的小，非常的衰弱，他在迦南这个地方不起眼，但是耶和华使他们成为大国，使他们成为富裕的，特别是在大卫、所罗门的时候。他们这么富裕，特别是在所罗门的时候，就开始行淫乱，也就是离开耶和华，也就是拜偶像。请我们看16:15，只是你仗着自己的美貌，又因你的名声就行邪淫，你纵情淫乱，使过路的任意而行。你用衣服为自己在高处结彩，在其上行邪淫，这样的事将来必没有，也必不再行了。你又将我所给你那华美的金银宝器为自己制造人像，与他行邪淫，又用你的绣花衣服给他披上，并将我的膏油和香料摆在他跟前，又将我赐给你的食物，就是我赐给你吃的细面、油和蜂蜜，都摆在他跟前为馨香的供物。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并且你将给我所生的儿女凡献给他，你行淫乱岂是小事，竟将我的儿女杀了，使他们惊火归于他吗？你行这一切可憎和淫乱的事，并未追念你幼年赤身露体滚在血中的日子。你行这一切恶事之后，主耶和华说，你有祸了，有祸了。又为自己建造圆顶花楼，在各街上做了高台，你在一切市口上建造高台，使你的美貌变为可憎的，又与一切过路的多行淫乱，你也和你邻邦放纵情欲的埃及人行淫，加增你的淫乱，惹我发怒，因此我伸手攻击你，减少你应用的粮食，又将你交给恨你的非利士众女，使他们任意待你，他们见你的淫行为你羞耻，你因贪色无厌，又与亚述人行淫，与他们行淫之后仍不满意，并且多行淫乱，直到那贸易之地，就是加勒底，你仍不满意。主耶和华说，你行这一切事都是不知羞耻妓女所行的，可见你的心是何等懦弱。因你在一切市口上建造圆顶花楼，在各街上做了高台，你却藐视赏赐，不像妓女。唉，你这行淫的妻啊，宁可接外人不接丈夫，凡妓女是得人赠送，你反倒赠送你所爱的人，贿赂他们从四围来与你行淫。你行淫与别的妇女相反，因为不是人从你行淫，你既赠送人，人并不赠送你，所以你与别的妇女 相反。啊，弟兄姐妹，这是讲的非常露骨的话，但是这正是耶和华对以色列的感觉。他是一个非常忠心好的丈夫，这样爱以色列，以色列却这样背道。我们在以赛亚书看到，以色列好像不结果的葡萄树，而耶和华好像不会忘记儿女的父亲和母亲。这里我们看到耶和华像一个忠心的好丈夫，以色列像一个背道的妻子。以西结书就用这样的比方来形容上帝对以色列的感想。固然以西结也是常常讲到以色列这样背道，他们一定会受到耶和华的刑罚，他们一定会被耶和华所抛弃，然后让外邦人来攻击他们。但是以西结也有讲到耶和华有一天会应许他们，会让他们变成一个新的民，也要给他们立一个新的约。这件事情请我们看以西结书36章，以西结书36章第26节，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那弟兄姐妹，这个是先知希望能听到的，就是有一天以色列人能够遵行，能够顺从。上帝说有一天会这样做，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在新约的时候实现了，神把灵放在我们里面，把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能够遵行他的道。但是这件事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以色列人那样顽梗被盗受罚，他们要能够改变是很困难的。困难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以西结书让我们看到一个异象，这个异象看起来很恐怖，但这异象有非常深远的意义。我们看以西结书第37章，从第1节看起。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满骸骨，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响声，有地震，骨与骨互相联络。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弟兄姐妹，这个异象看起来很恐怖，你站在一个到处都是死人骨头的一个骨里面，看起来非常恐怖。 但是重点当然不是在讲恐怖，重点在讲以色列还有没有希望。因为在讲完这个意象之后，耶和华在以西结书37:11对以西结说，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这些骸骨是表示以色列，他是一群没有希望的子民。这里我们又看到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他们的主题都一样的，他们表达的方式不一样，主题都一样的。以色列这一批子民是这么的瞎眼耳聋，是这么的不肯听上帝的话，是这么被盗的淫妇，他们还能不能够有希望？好像不能。他们没有希望的程度似乎和那一堆骸骨要复活一样困难。可是很稀奇的，耶和华叫耶利米对这些骸骨发预言，也就是说出主的话，然后耶和华就是气风，也就是他自己的灵进入这些骸骨。这里有很重要的神学意义，就是神的气、神的风，也就是神的灵以及神的话，能够使枯干像骸骨一样的人复活起来，而且成为极大的军队。这群骸骨就是指以色列家，他们自以为是没有希望的一群，看起来真是没有希望，王国被掳，应着景象不听神的话，可是还是有希望。以西结讲的也是一种希望的神学，这个神学告诉以色列全家，对，你们现在是亡国了，你们现在有很多的痛苦，但是不要怕，上帝能够拯救你们，好像上帝能叫骸骨复活一样。好，下面我们也要看以西结里面所预言的后来那个圣殿。我们看以西结书从46看起，我们不一节一节的看，我们会看到46讲到君王要怎么样献祭，百姓要怎么样献祭，祭司要享受那些献祭的东西。然后47讲从殿那里流出水，然后这个水越流越大，可以成为一个大河，医治一个枯干的地，凡是在这个河流旁边的树都长了各样的果子叶子，河流里面有各样的鱼，从圣殿里面会流出水来滋润这个大地。这个对以西结来讲是很好的消息，因为在前面从以西结书8开始，请我们翻回以西结书8。以西结书8，我们从1读起。6年6月初5日，我坐在家中，犹大的众长老坐在我面前，在那里主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我观看，见有形象仿佛火的形状，从他腰以下的形状有火，从他腰以上有光辉的形状，仿佛光耀的金晶。好，我们看到以西结说，他被一个好像灵一样，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提他到圣殿里去看，圣殿里面有偶像。我们记得以前犹大的王曾经把外邦的神带到耶路撒冷里面，这里就是一个证据，他们看到耶路撒冷殿里面充满了偶像。因为充满了偶像，所以以色列的上帝就要离开了。我们看9:3，以色列上帝的荣耀本在基路伯上， 现今从那里升到殿的门槛。好，耶和华的荣耀已经离开原来至圣所，现在到了殿的门槛。然后我们再看以西结书第十章第三节，以西结书十章三节，那人进去的时候，基路伯站在殿的右边，云彩充满了内院，耶和华的荣耀从基路伯那里上升，停在门槛以上，殿内满了云彩，院宇也被耶和华荣耀的光辉充满。好，这里你看到耶和华的荣耀已经到了院子去了。再看第十八节，十章十八节，耶和华的荣耀从殿的门槛那里出去，停在基路伯以上，基路伯出去的时候就展开翅膀，在我眼前离地上升，轮也在他们的旁边，都停在耶和华殿的东门口，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上帝的荣耀。你看到耶和华的荣耀已经到了殿的东门口了，越离越远了。然后我们再看第十一章，以西结书十一章，我们看二十二节。于是基路伯展开翅膀，轮子都在他们旁边，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上帝的荣耀，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好，这个时候你看到耶和华已经离开他的殿了。这一幕描写得非常细腻，也非常感人。耶和华是依依不舍，好像走两步停一下回头看一看，走两步停一下回头看一看。他不喜欢离开他的圣殿，但是这个圣殿已经充满了偶像，他百姓已经远离他，所以他最后也就离开了。这是以西结书开始讲的。可是在我们刚刚看到四十六章以后，我们看到又有圣殿了，耶和华的荣耀又回来了，不但回来了，而且从圣殿里面流出那个活水的江河医治地，而且能够使水里长满了鱼，水旁边长满了树。在新约的时候，我们晓得这个是指着圣灵说的。以西结的信息里面充满了这种意象。意象虽然跟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不一样，但是所讲的重点都一样，有刑罚也有盼望。下面我们要看两个很小的先知，我们大略看一下。一个是西番雅，先知西番雅。西番雅的信息不多，西番雅大概是跟耶利米同时的，因为在西番雅书第一章第一节告诉我们，当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的时候，是这个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西番雅。所以西番雅处境跟耶利米类似，说的也类似，他曾经责备过犹大耶路撒冷，他也责备非利士、摩押、亚门、古实、亚述。他在责备了这些以后，他也说赞美歌颂主的恩典。另外一个先知是哈巴谷。哈巴谷书大概是写在巴比伦王要侵入以色列的时候讲的。他也是说巴比伦人是耶和华施行管教的工具。从哈巴谷书第一章第二节到十一节就讲巴比伦人是耶和华管教的工具，而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能够拯救自己的子民。哈巴谷在那里等候，等耶和华大能的干涉，对巴比伦的审判。他等候的时候似乎有一点不耐烦，第一章第二节说，他说耶和华啊， 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哈巴谷一开始非常抱怨，好像耶和华没有理。不过哈巴谷书在最后讲出很伟大的信心之歌。我们看哈巴谷书第三章第二节。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他求耶和华复兴他的作为，但知道耶和华复兴他作为的时候也是会发怒的，求耶和华在发怒的时候施行怜悯。哈巴谷最后信心很伟大，就是如果他所等待的没有临到，他还是愿意仰望主。我们看第三章十六节，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颤静，嘴唇发颤，骨中朽烂，我在所立之处颤静，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犯禁之民上来。这里所讲的就是好像只能等耶和华的刑罚，看不见他怜悯了。但是下面很有信心，十七节，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上帝喜乐。好，这个是最后欢呼的歌。情形并没有好转，但是哈巴谷仰望上帝，他就唱出这个赞美的歌。十九节说，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这几位先知所讲的或长或短，都有同样一个重点，就是等候仰望耶和华，等候他的不会羞愧。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求主教导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不效力，田地不出粮，圈中绝了羊，棚内没有牛，然而我们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们的上帝喜乐。你帮助我们长存这样的信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今天我们讲先知的信息，听了以后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欢迎您写信给我，我的名字是康来昌。下一次我们还要讲先知的信息，下一次我们讲一位先知，这位先知是约拿，请弟兄姐妹按时收听。Thank you.